第五章，恒心忍耐读经法。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思考了带着目的的读经的重要性，尽力把所读经文放到圣经大故事里，也探讨了透视历史读经的重要，把经文置于原初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下。正确读经五法中的这前两个方法，实践起来需要比过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也会极大地提升我们对所读经文的理解。这两个方法对学习者的要求比我们料想的要高得多，不容许我们自己随心所欲地去阅读。和多数有价值的技能一样，学习圣经也需要自律。如果你曾有过学技能的经历，或许还记得随之而来的各种挫败，能力不足的欠缺感，单调漫长的重复，随时想要放弃的强烈欲望，以及想找捷径的冲动。要把圣经研读好，将会体验到所有的这些感受。因此，正确读经的第三个 P， 自然要提到学习的过程。除牢记目的和透视历史之外，读经还必须要恒心忍耐。从小我们就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得知，忍耐是美德。在与人打交道或遇到难处时，我们可以看到忍耐的价值。我们也知道忍耐是圣灵的第四个果子，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但要行出忍耐却非常不容易。我们的文化想尽办法避开对忍耐的操练，视忍耐为麻烦。电视节目在不到半小时或顶多这个时间里就可以解决冲突，餐厅基本可以在接到订单就上餐，互联网在48小时内可以把你想购买的任何商品送到，音乐、电子书、电影弹指可得，减肥项目总承诺历时的效果。在对任何欲望都即时满足的文化中，忍耐只是个备选项。延时满足的概念不容易学习到，更难实践出来。因此，在学习圣经的实操中也潜入了历时满足的渴望，就不足为奇。我们身边的大多属灵资源都可以证明我们对这种精心配置的套餐的热爱。几节经文，一条属灵见解，再加一两点应用。我们的读经时间就像开车经停麦当劳，我只有几分钟，快给我点吃的，让我马上把肚子填饱。然而，正确读经是建立在延迟满足的基础上。圣经学习力是几周、几月、几年累积读经而来的果效。唯有如此，经文一部分和另一部分之间的关联才能渐渐地、精妙地呈现出来，就像将杰作上的遮布缓缓扯去。圣经不是精心配置好365天的渐增剂量，也不能沦为一堆道理和行动方案。圣经要挑动、撞击你的思维，延展你的理解力。圣经是要启示出神威严的面容，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持续你的一生之久。最重要的，阅读圣经需要带着热切的渴望。 是的，带着一种渴望，当然还有忍耐，预备好长期投入。接下来我们看忍耐待己。七年级是用眼泪开启的一年，随着老大进入七年级，我们有些措手不及。自孩子上学以来，从未如此沮丧过。开始学初等代数后，四个孩子每晚哭哭啼啼，垂头丧气。我和杰夫借用了我们最喜欢的棒球电影台词，合计出一句口头禅：数学不相信眼泪。这句话成了每晚作业辅导前鸣放的礼炮。我们温和地引导孩子忍耐前行，一再地告诉孩子，他们拥有完成作业的一切能力。就这样，我们一点点地去解开作业中缠裹的谜题。当第一次说出数学不相信眼泪时，我们语气镇定，而孩子听后却极不耐烦，哭得更起劲儿，喊叫道：你不理解，我完全不会啊，老师没有把概念讲清楚，这课太难了，为什么不让我报户外运动课？我不要上这个课。等到我们最小的孩子上七年级时，情况完全变了。当他坐在书桌旁，因学习数学受到挫败而一边哭泣一边擦拭眼泪时，我说出了经久适用的台词：凯文，数学不相信眼泪。眼泪还没来得及拭去，凯文的嘴角边就露出了微笑。凯文见证过七年级的结束，他看到哥哥姐姐们在七年级数学学习中从泪水走向欢笑，知道挫败是正常的学习过程。那数学学习中有眼泪吗？实话讲，很多。但最终，哥哥姐姐们取得了战胜七年级以上数学的必要技能。凯文亲眼目睹了勤奋和忍耐在其中的力量。或许凯文现在软弱无措，但这种感觉很快会过去。学习过程中的挫败感是哥哥姐姐们之前的经历，现在只是轮到他而已。是的，一宿虽有哭泣，但伴随着时间和付出，领悟的欢愉一定会到来。提到圣经学习，我希望更多女性可以知晓这个道理。学习任何科目都需要付出努力，获得领悟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往往需要费尽心力。有些科目或许学起来让人感到愉快一些，但绝非毫不费力。学习需要付出辛苦，学习圣经和学习代数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学习圣经如同呼吸一般容易，如果圣道对我们有益处，那神肯定不会让学习这事为难我们。其实不然，学习圣经是需要自律的，而自律不是自然产生的，因为需要自律，所以忍耐就是学习过程中必备的一个品质。在学校的许多课程里，孩子们不会经历挫败流泪，比如户外运动一类的课，虽然非常有趣，也教导新颖的知识，但不能帮助学生延展理解力。提升理解力要比单纯吸收新知识难得多。我们读报纸时，觉得上面的信息直白易懂，感受不到挫败，这是因为报纸不具延展读者理解力的目的，它只传递信息。学习圣经是求索知识，但归根结底是求取理解力。圣经不同于报纸，目的绝不只是传递信息，它还旨在塑造我们的思考方式。 这意味着，当我们坐下来阅读圣经时，应该料到会遭受满满的挫败。你在读经时，料想到会遭受挫败了吗？当经文晦涩难懂时，你应该如何回应这理解上的困难？作为成人，我们不必再因老师或家长出于责任的管束而去坚持学习一门课程。倘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失去耐心，往往会有两种反应。我们会放弃。当经文艰涩时，很多人会想，这不是我拥有恩赐的领域。然后就转向更轻松的信仰渠道，那仅剩的摄取圣经知识的途径就是正道、播客、属灵书籍和博客了。出于对灵性的追求，也许我们仍然会读圣经，但会认为自己对任何建构式的读经方式都不开窍。倘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失去耐心，还会有另外一种反应，我们会寻找捷径。读过几节经文后，我们想让不知所云的感觉尽快消散，就立即转向研读本圣经去查看注解，或者手边放一本解经书，一遇到不懂之处就去看。由于网络的普及，辅助资源手到拈来，如果读到困惑迷茫处，我们无需再挥洒挫败的泪水，只要查看研读版圣经的注解或上网查询答案，困惑即可解决。然而，这种随手可得的解释真的有益吗？还是我们最终像高中语文课上的一些学生那样，因经典指南和电影更方便快捷而从不读原著？事实是，捷径只比放弃稍好一点，因为它同样不尊重学习的过程。匆忙消灭我不懂的困惑时刻，实际上也同时消减了发现之旅中恍然大悟所产生的果效。